啊，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经文，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彼得前书，他的一个前言，就是第一章啊一到二节。一般的都是要讲到它的主题。彼得前书一共有五章，彼得后书有三章。那么在彼得前书的这个前言里面，我们发现它里面有非常深刻的一些教导。有些人呢对彼得这个人呢提出来一些问题啊，就是对彼得前书和后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呢彼得呢是一个打鱼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介草民，也就是说他没有受过高深的学问，他怎么能够用希腊文写出来这样经典的一个书信呢？他不单用希腊文，而且呢他的神学论述也是非常精确的。我们人呢往往就是看人呢都是一成不变啊，觉得这个人呢他是出生在加利利的海边。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十二个门徒除了那个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他是加利人之外呢，其他的包括马太他们呢都是在加利利那一带。那么尤其是像彼得啊，我们知道彼得呢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啊，好像他说话呢是比较多的一个，而且呢他说的话似乎呢都不受耶稣对他的一些称赞啊。当然了，其中有一句话耶稣是称赞了他。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人，他怎么会能写出这样书来？这就是我们人呢容易把一个人呢就看成一成不变啊，一成不变。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些使徒，借着先知他们写成的经文，这些经文来向我们说话，并且先知和这些使徒他本身的生活见证，他生命长进的见证也向我们说话。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带领他的门徒三年多的时间，时间不长，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到了耶稣复活向他门徒显现，在亚大利亚海边显现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仍然有点冥顽不化啊。虽然他有的时候他显出他的忠诚来，他要为耶稣献身，但是呢在那些侍女的面前他却三次不认主。一直到在亚大利亚海边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向他们门徒显现，他们在那干什么呢？他们重操旧业，七个人，那么在那边又重新打鱼因为他们要谋生，他们要生活这是一个人要吃饭，这是个现实。那么他就在那打鱼的时候呢，耶稣向他显现三次呼召他说，你要牧养我的小羊，说你年轻的时候啊，你素常带我可以到处任意往来，但是老年的时候有人要把你拴住是吧绑到你所不愿去的地方。当他说耶稣说了这个话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彼得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他转过身来，他就看见了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就问耶稣说，这个人将来怎么样？你就知道对于耶稣来对于耶稣的这个门徒彼得来说他里边的一些人的个性他在地上虽然耶稣说天国近了可能他听见了天国近了，他以为这个天国是地上的国，因为他要把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建立起来，他要在地上建立国，但是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是人的国建立你们要自由奋强奋强自由是吧，他不是讲这个，讲的什么你要悔改所以呢当耶稣一直当他向他们显现之后，彼得再重新来回想。你知道在彼得前书他两次讲到了束带子的问题一直到第五章他讲到了你们年轻人也当以谦卑束腰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人在这个事情过后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之前的时候，最后的晚餐，耶稣脱了衣服，束上带子，就弯腰给彼得洗脚。这件事在彼得的他的生命当中是对他一生的影响。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传福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刚才呢我们已经读过了经文，我们就不再读这段经文。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里提到一个拣选的问题，这个拣选一直到今天在神学上仍然是一个对一些人来说是解不开的一件事。但是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个被子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忽略这个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我们是被拣选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人呢是活在一个有限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也活在一段非常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就认为我们知道天下事了啊。很多人呢，我身居草堂，但是我胸怀天下，是吧？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知道我们人确实是有限，我们对上帝的拣选，我们很多很多的不明白。今天呢，我也很难以给大家来讲明白，但是呢，我要照着这个经文呢，来和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呢，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主啊，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叫我们真实的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生命得以长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主啊，充满了危机，也充满了许多未知的明天，但是我们知道明天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感恩和赞美。我们谢谢你，求你借着你的话再次的来复兴我们，借着你的话再次将你的使命放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一个见证，有见证，一个让别人能够得福音的这样一个人。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那么这里有两个字呢，就是一个是先见，一个是拣选。那么在原文里面呢，这个拣选先见呢，就是预知，预先定下。我们人呢都是很喜欢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先知道，我们以后要走什么路。上帝不叫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知道对我们并没有好处，是吧？我们如果说知道要上长春藤的学校了，提前告诉你，你去的时候就没什么惊喜了，是吧？上帝就是要叫你不要叫你预先知道一些事，但是上帝是预先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在时间里面，上帝是在永恒里面，他在他面前是没有时间，我们是在时间里面，但是时间是在上帝的里面。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啊，先见就是预先知道，那预先定下，神可以预先定下。那么拣选呢，这里面有一个不仅是一个挑选啊，选择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要选择一些东西，是吧？啊，挑选啊，对于文字来说也是这样啊，要用哪些文字了挑选。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原文里面呢有一个什么带领取出啊，被带走，就是这个拣选，拣选了以后干什么？是属他了，是归于一个归属。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拣选不单是一个把它分别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们被拣选的人是属于主的了。那么在罗马书呢 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段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那这里讲到什么了？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万事在上帝手里面，万事是在上帝手里面，叫他效力做一件事，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特别讲到了爱神的人，你爱神你得益处，你不爱神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这个发生的事情由来啊。这次土耳其大地震，很多人说啊，你们的上帝在哪里？为什么要死这么多的人？你们上帝不是有爱吗？是吧？但是呢，我们爱神的人，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按照啊，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呢有三次的招，有两次的招，有一个是所招，那被招、又招、所招，那么有三次的预先啊，有三次的预先。这段经文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兄弟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啊。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把整本圣经的三条线表现得淋漓尽致啊。圣经的三条线，救恩的红线，人犯罪，上帝来拯救我们，国度的子线，要进入他的国度，光明至死。再一条线呢，就是荣耀的基线，他来改变我们，是吧？他招我们来啊，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不是我们活出来的义，这个义乃是耶稣的义。当我们与当那个十二年血漏的妇人，我上次给大家讲过那个十二年血漏妇人，当他抓住耶稣的衣裳坠子的时候，他和耶稣的整个的连接，耶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的罪被耶稣担当。虽然在这里呢又称他们为义，成为义干什么呢？在义的里面，我们是义人，但是我们里面常常说我们是蒙了恩的罪人，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有耶稣的义，但是我们却行不出耶稣的义来。我们常常照着自己，还是我行我素。但是呢，这是什么？又叫你们得荣耀，荣耀什么？改变生命的改变，荣耀的金线，就是我们一生在上帝面前，我们外头有耶稣的义，但是里边有什么？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内住干什么？来归正我们，带领我们，感动我们。我们受这个归正，我们要干什么？要使里边的生命和外边的义相称，和得救的功夫相称。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就是照父神先见啊，被拣选。那么在罗马书九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还有二十五节那里说，是吧？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哈哈，保罗是用非常严厉的话来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很多人认为我这么说这么倒霉啊，那个人为什么这么好啊？年轻的时候啊，你可以任意往来，老年的时候诉上袋子，但是他就要看到那个人，说他将来怎么样。这就是我们人常常有的毛病。那么你是谁竟然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其中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在这里呢讲到了贵重的器皿，讲到了卑贱的器皿。我们往往以为贵重的器皿是圣洁的，是这个不犯罪的，有道德标准的啊。卑贱的器皿呢，就是那种犯罪作恶啊，其实不是的，在原文里面呢它没有这个意思。在这个括号里面呢是我给加上的啊，这个原文里面呢是这个贵重的器皿，是尊荣、有价值、有特权的。你是一个有贵重的，你是有特权。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有基督徒的特权。我们的特权干什么？打左脸给右脸，拿里衣给外衣， 陪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这是我们的特权。特权不是任意我我想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啊，不是我行我素。特权是彼得前书说要约束你们的心，约束。当然了，约束也是要靠着神的能力来使我们干什么，得到约束。那么在这里呢，就讲到了这个尊贵价值，它是指到这个问题，一个有价值的一个器皿。那么卑贱的呢，叫不名誉不体面的，不名誉不体面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造它的材料就是泥土，是吧？所以说呢，在哥林多后书就说，有这宝贝放在哪里？放在瓦器里，瓦器算不得什么，是吧？要显明这磨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在于你贵重，贵重是因着上帝叫你贵重。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材料是什么材料？若不是神给你的荣耀，不是神给你的智慧，我们哪来的智慧？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就是我们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没有智慧的人就是看别人是罪人，我是好人。所以呢，认识神之后，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何等不配的人。这就是智慧之心。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了啊，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所以弟兄姐妹啊，这里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权柄。前面讲到了他有权柄一块泥做成什么东西，后边他又讲到了他有权柄干什么？不，原来不是我名的，要称为我的子民，啊，不蒙爱的，要称为蒙爱的。所以说的就是，如果你不去称颂上帝，就是石头也要开口说话。本来我们都是那些石头，本来我们都是那些冰冷的、肮脏的、刚硬的。但是耶稣的降生就是降生在马槽里。当我们知道自己不配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自己在活在罪中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呼求他，我们的神不嫌弃我们弟兄姐妹。他要来到他所造的殿，他要进入到我们里面。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告诉了我们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先见和他的拣选。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借着圣灵得称圣洁啊，借着圣灵得称圣洁。那么在原文里面呢，是通过圣灵的成圣之功，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内住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归正我们。本来我们是左右手不分的，我们本来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圣灵感动我们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呢，使徒彼得就将父神的先见拣选的起因、途径和结果就清晰地表达出来。那么这里呢，讲得非常的清楚，是吧？就是照父神先见被拣选，所以呢，人之所以能够信耶稣基督，首先是蒙了神的什么拣选。所以神的拣选是因，而人的信是果，不是我们 啊，信了主啊，是我们的主动，不是。弟兄姐妹啊，当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他是谁？施洗约翰，是吧？啊，你是以赛伊利亚，你是耶利米。人看人就是人，人看人能把你看成好人就不错了。但是耶稣就回过头来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了，是吧？这是彼得受称赞的话，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什么？他怎么能把看成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看着他是基督，基督和弥赛亚，都是一样的。弥赛亚是希伯来话，希伯来语，基督是希腊语，是吧？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什么？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从有血气的人指示你的，乃是我的父指示你的。有血气的人看人就是人，是吧？这说明什么呢？上帝的启示，他首先来启示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者便是聪明。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了啊，我们的信是一个果，而他是拣选，却是因。那么在圣经里面的顺服，他讲到顺服的时候呢，这个顺服不单是一个名词，它仍还是一个什么一个动词，就是与遵行顺命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那顺服不只是头脑中的知识，不是头脑，只是头脑中的知识，不是。撒旦魔鬼也认识，也知道耶稣，但是呢，他却什么抵挡。那么在这里呢，讲到了什么？讲到了这个是你的知识在头脑里面，但是活出来是在生命里面。我们要遵循他的话。所以呢，主耶稣就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就是有了他的话，又遵守的，遵守什么？活出来的。”这个样你是爱还是爱主的？我们人往往是一个分离的人，我们嘴上说一套，但是我们行的是另外一套啊。但是呢，我上帝要干什么？叫我们成为表里一致的人啊。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应该是一致的。那么得称圣洁是通过圣灵的成圣之功，将父神在永恒中的拣选落实在了今生我们对神的信上。这就是圣灵成圣之功它的一个重要的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它的一个方式，就是父神在永恒中他来拣选了我们，他的先见拣选了我们干什么？叫我们在今生要活出对上帝的那个信。这个信是一个活的，信心是会增长的，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信，信心是一个媒介，信心是条路，信心是通往上帝的。所以说神是活的，他是有真有活的神，所以我们的信心才能成长。我们由小信到慢慢的信，最后怎么样？那个信就活出来了一个我们的生命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当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他的门徒看见了神的荣耀，耶稣的荣耀的时候，他们就信了。但是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们又信了。一直到耶稣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怎么样？他们就从信到信，这是一条路。所以呢，我们要借着这个对神的信，我们更多的去认识神，借着对神的认识使我们的信心增长。第二个就是神的拣选啊，这里有三个啊，有三个，就是神的拣选呢，第一个呢就是让 人得到启示，刚才也讲过了，是谁所先启示我们，我们才能干什么，我们才能够去选择真理。那么这里讲到了，不是上帝拣选我们吗？我们怎么还选择呢？当然我们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上帝把自由意志给了我们，叫我们在他的拣选里面，我们再重新再做一个选择。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里讲到了耶稣说什么，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他的弟弟拉撒路，是吧？耶稣素来就爱，是吗？就是一直爱，说耶稣的爱在前面。那么到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四十一节、四十二节、四十三节那个地方，讲到了什么？讲到了耶稣到了马大那个地方去，马大呢就把他接到家里边来啊。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了马大，马大把耶稣接到家里面来。马大是一个心直口快啊，这个行动很快，话语很快的这样一个姐妹啊，她又爱非常爱耶稣啊，把耶稣接到家里面来。那么接到家里面来的时候呢，他就给耶稣干什么？做饭啊，招待耶稣。他看耶稣很辛苦，是吧？他有他的爱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也素来爱他们。但是呢，当他发现他的妹妹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心里边马上怎么样？心里烦乱。圣经里边说啊，就心里烦乱，他就接着就问耶稣，他不经过头脑的，是吧？接着问耶稣，你不在意吗？他叫耶稣在意什么？在意他在那干活，有个人不干活，是吧？他叫他叫玛利亚来给他来帮助他。玛利亚没有说话，但是耶稣说，替玛利亚说话，说马大马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什么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你看到没有？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这里耶稣话非常的简单，但是这里是表明了非常多的意思。我们人房子可以叫别人抢去你的健康可以被别人抢去很多东西都可以被别人抢去，但是上帝的祝福别人抢不去的。所以在这里说什么呢？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弟兄姐妹啊，在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会儿环境比较放松的时候有一些呢国外的，就是当时在中国大陆啊，有国外的一些牧师啊，一些传道人就到中国大陆去啊，因为好长时间那块土地是受在压迫之下啊，这个是不能信耶稣的。他们去了以后呢就和做培训讲道，一般都是开布道会或者是特会，有这种形式。所以弟兄姐妹啊，哎呀，那会儿房子也很小，都挤在一起听好长时间没有这种复兴的这种机会了。那么中午他们一讲呢，就要讲一天讲两天，中午呢就要做饭，那会儿也不能出去什么外卖，那会儿也没有外卖，就要做饭，就要有姐妹呢在那儿做什么，在那儿预备饭食。在那预备饭食的时候，因为地方很小，一般预备饭食的地方和听到的地方都几乎都是很近。那么有的姐妹在那听到的呢，就想着去帮助这些在那做服侍的这些姐妹，那些姐妹却没有心里烦乱，他们就悄悄说：“你们不要过来，你们好好去听到，这个机会难得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能听。”当时的时候，马大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主耶稣一定也会和他说：“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马大选择了来服侍，好不好？非常好，但是你不能心里烦乱。而玛利亚选择了什么？坐在耶稣脚前 听道。马大选择了什么？行道。但是他行道心里烦乱，听道蒙了祝福。你看见没有？因为玛利亚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些经文啊都来向我们来说话啊，说是神的拣选，就是让人得到启示，从而去我们去选择真理。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罪人，上帝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叫我们得自由。得自由干什么？叫我们在自由中去选择十字架的道路，去选择来跟随他，去选择打左脸，我把右脸给你。所以弟兄姐妹啊，这就是圣经来向我们说话。第二个呢，就是神的拣选，是神要与被拣选的人建立生命的关系。我们和主之间，我们是有生命的关系，是吧？啊，那么在罗马书八章二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么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关乎生命的。所以一个有了生命的人，他越成长，越学习圣经，越敬拜上帝，他的生命就会越长，越像上帝，越像神。因为我们人起初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遗传基因，你是谁生的，长得像谁，但是在属灵上，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通过学习，我们也是长得像我们的神，更有他的性情，更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需要干什么？把他的话语要吃到我们生命里面去。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血是血在脑子里面，吃是吃在生命里面。上个星期一你吃的什么可能你忘了，但是上个星期一吃的东西一定对你的生命是有好处的。我们读了经我们可能忘记了，但是上帝的话一定会在我们生命产生作用。第三个就是神的拣选，是要被拣选的人的生命得到更新，成为圣洁。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将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啊。这里讲又讲了得救。弟兄姐妹，很多人呢以为我们就得救就一次，得救是一个点，其实得救是一条路。得救我们为什么叫上帝的道，这是一条道。我们终极的得救是在耶稣福临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讲到了这个在知识上渐渐这个成为圣洁，能以得救。那么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入造他主的形象。所以呢我们越成长越有什么像主。弟兄姐妹啊，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平常的这些属灵的这些生活里面，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呢怎么样呢，就慢慢的成长起来啊，生命更新，穿上新人，入造他主的形象。第二个，分散与寄居。那么我们知道在主后寄居罗马各地的犹太流民，彼得称他们是什么？是父神拣选的人。我们知道当年在彼得的时候呢，他们已经 国破家亡，北国以色列十九个王二十个王没有一个好王，没有一个在耶和华 眼里看为政治王，但是神仍然给他延续了100多年时间，叫他们悔改，但是没有悔改的，所以后来的时候呢，就被亚述给灭掉了。南国有8个好王，好一点的王，其实有4个就比较特别好，好一些。但是后来的王更坏，是吧？这个，所以呢，就落在拜偶像的里面。上帝呢，就把他们就交在巴比伦人手里，加勒底人。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他们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呢，就被这个巴比伦呢就给灭掉了。那么在这里呢，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国家，就流散在罗马各地各城，在欧洲那些地方。那么他们是寄人篱下，他们这个流离失所，就被世人耻笑。那么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呢，虽然他没有自己的国家，但是神仍然养活他们。所以犹太人有个特点，他到哪个国家去啊，他就掌握那个国家的上层建筑那个国家的教育，那个国家的金融科技这三方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很少有开饭店的，是吧？犹太餐不是很多，但是呢他是要做一个上层建筑的。那么在我们就看见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对耶路撒冷却有一个这个非常非常的思念这个我们看见在这个经文里面呢这是思念之情呢是溢于言表的。在诗篇137篇5到6节，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悦的，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你看没有，他说这个话都是和他的工作是有关系的他们都是有技术的人，都是有科技人才，他们做律师做一个教师，他们需要说话的。所以这里说什么，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就是他们对耶路撒冷，他们觉得他们在外头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这种没有民族是飘散的，他们心里那种对一个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恢复到以前的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有这种想法诗篇42篇3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神议论，是吧？你的神在哪里呢？这会儿看见这个事了。但是当年的时候怎么样呢？哈巴谷说，主啊，神哪，你在哪里？你都不听我们了。神耶和华神怎么说？我怎么不听了？他说你做什么了？他说我不是叫加勒底人去了吗？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看见我们人的一厢情愿的认为，但是神多次的叫先知告诫，叫他们离弃偶像但是呢他们仍然觉得外邦的这些假神更厉害，他们就去拜外邦的假神。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他们有人呢就这样说，他们心里面呢就耿耿于怀，说当年分散各地寄人篱下的以色列百姓，就更能体会到身处异邦遭受逼迫寄居者那种悲切心酸的那种心情了。神接着叫他们分散到列国去，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他们的思乡之情，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想有自己的国家，但是神在这里特别的告诉你，其实你的国不在耶路撒冷，你的京城不在耶路撒冷，你的国是在天上。使徒约翰和耶稣他们起来施工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说他借着这个飘散到这个各个城，寄居在各个城里面，没有自己的国家，叫他们借着这个一个寄居在别的国家， 叫他们想到了我们今天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非我家。当年的时候，以色列人那种对耶路撒冷那种渴慕之情，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对天家那种渴慕之情呢？很多的时候，我说我年纪越来越大了，要去建主了。有人说了，哪有哪有，哪有那么早去建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留恋。在这里讲到了分散和寄居的问题。彼得一开始在彼得书信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就讲到了这个事啊，借着分散，神将他所拣选的人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所以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有了一个新的国度，就是天国。以色列的先祖被拣选，主的教会被拣选。我们今天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的心却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什么东西时候叫做世界霸占了我们的心，我们就没有一个寄居者的一个心态。我们什么时候用寄居者的心态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却能够活出一个永生的生命来。所以呢，彼得前书刚才我们读的经文2:9-10，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这个话真是就像波浪一样来催动我们的心。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很多人没有来到教堂，是吧？没有来到教会，但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祭司什么中保，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把上帝，因为他是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神，在这样的紧急的时候，一个幕后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肩负使命的人，圣洁的国度，天国的人，天国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所以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福音。说弟兄姐妹啊，今天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彼得用分散与寄居来诠释了信徒在地上实际生活的光景。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很特别的一种生活方式。既然我们被拣选归入基督，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在希伯来书11:38-39，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虽然这些人在世界上不配有的人，但是他们却是什么天国的子民，他们却有什么永恒的国度。所以呢，今天我们不管人在何方，何方就不再是基督徒所定义归宿的地理范畴了。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这是美国，是吧？他们说，如果中国和美国踢足球，你喜欢哪国赢？很多人呢还是心心念念，是吧？落叶归根。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他真正的家不是在这地上。但是我们要警惕一个，我们人呢往往容易呢摆动，是吧？从这边摆到那边，那么有的呢他就开始什么，就不食人间烟火了啊，他不是与罪隔离，而是与人隔离了。那么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知道，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他不是说我要把你们立刻就带到天上去。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基督徒呢要有一个出世观。什么叫出世？就是出世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干什么？与罪分别为圣，不受罪的污染。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入世观。入世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活出福音来，我们要完成使命。如此，信徒所在的这个每一个家乡都是异国，而每一个异国也都是自己的家乡。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的在地上都是寄居的，在我们的家，永远的家在天上。所以这种被神拣选却是寄居的信仰，造就出基督徒生活的独特性，是分别为圣在地上一个活的见证。第三个就是生活中的敬虔。当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呢，有了知道我们的出世和入世它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信仰就不再是抽象的我们的信仰呢就不再是一个素质高阁，是个理论性的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了。说这种对基督顺命的信心同时造就出属灵的文化。当时罗马人书信的问候语是愿你健康祝你一切都顺利都是这个。而彼得的问候语却是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人心里真正的平安一定源自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在以弗所书2:14-16，因他使我们和睦那个括号非常重要那括号什么呢？就是他是我们的和睦，就是神就是我们的和睦所以呢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割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将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里呢讲到了一讲到了一，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我们要诚心和别人二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干什么？在基督里归为一。我们不是在叫别人和我或者以哪一个人，不是，是以基督。基督在哪里？在经文，在上帝的话里。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要人与神和好，然后呢才能与人持续的和好。不然的话，弟兄姐妹啊，人与人和好早晨和好了，晚上说不定又闹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眼睛呢就是专门愿意挑别人毛病的晚上认罪了，第二天早晨还好一点，到了下午又变样了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干什么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和神和好。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不配，所以呢我们才能干什么？我们才能省察自己，不是省察别人。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首先和神和好，才能与人持续的和好，在基督里得到同归于一的平安、盼望和喜乐。哥罗西书3:15，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却要存感谢的心你唯有这个样才能怎么样？才能够有和睦才能够有盼望，才能有喜乐。那些跟不信的人，他追求什么？他追求是健康顺利幸运是吧摸彩票财富期待今生拥有更多。而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论健康或疾病，不论富足与贫穷，不论收获与付出，不论误解与回报，不论强权与迫害，心中都有长存的平安、恩惠、 与喜乐随着他们。那么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啊，这里讲到了啊，信心是要成长的，信心的成长的动力就来自于熬炼。那、啊、熬炼不是个好滋味，熬炼好像是痛苦，但是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才熬炼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又充满了感恩。弟兄姐妹啊，这就是含着眼泪说主啊我爱你。矛盾呢不是，是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还是活在一个自我的价值观里面，但是当我们真正的我们跳出自我来，我们看见上帝在我身上作为的时候，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他。时光随长生命短，抚今怀旧常须叹，罗马迢迢都是路吗？不是，罗马迢迢皆绝途啊！看见的路都是绝路啊，那看不见的路那才是真路。门窄路小却通天，十架圣爱光照灿，一照得赎蒙拣选，寄居才智是客旅，散居使命重在肩，圣灵归正知更坚，一步一趋遵圣言，不为今生多忧虑，一心只讨主喜欢。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就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把这样美好的经文放在圣经里，叫我们真知道，主啊，我们不过在地上短短的几十年，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完全是你的拣选，完全是你的大能，完全是你的圣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虽然不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主啊，你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生命改变。主啊，叫我们越来越像你。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不管我们经历什么，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不管有风有浪，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也在船上。主啊，有你同在，我们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门。